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名医是谁呢？是生活于战国时期的扁鹊，他姓秦，名越人。据说呢，他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，反对用巫术治病，被推崇为中医脉学的倡导者。史书记载，扁鹊治疗的那些病人生活的年代相距很远，所以呢，也有人认为扁鹊是古代良医的称号，不是特指一个人。其实史书记载的扁鹊事迹只是传说，甚至呢是神话，是经不起推敲的。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古代史书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严谨的，号称是正史，里面呢为扁鹊立了传，开创了在正史中为名医立传的先例。但是呢，即使是史记中的记载，仔细推敲的话，也可以知道扁鹊的事迹都是不可信的。根据史记的记载，扁鹊的医术据说呢，是他少年时期在老家管理旅店的时候，从一个旅客那里学来的。史记里头说得很清楚，这个旅客不是常人，而是一位神仙。这位神仙并没有向扁鹊传授医术，而是传授给他一种仙药。扁鹊吃了仙药以后呢，过了30天，眼睛有了透视功能，能看到墙壁另外一边的人了。因此扁鹊给人看病靠的是这双具有透视功能的神眼，像 X 光机那样能够看见内脏的病症，根本不需要诊脉。所谓的诊脉不过是一个幌子。那么理智的人应该能够看出来，这种无稽之谈要么是民间传说，要么是神医自己编造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的。司马迁在传记中记载了扁鹊的3个故事，中医呢称为医案，他们经常被后人用来说明扁鹊的医术是多么的高超神妙。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，再神奇的医案也只是个案，说明不了一个医生的医术如何高超。而且呢，这3则医案都经不起推敲。第一则故事是说主管晋国国事的大夫赵简子昏迷了5天，其他大夫呢找扁鹊来给他看病，扁鹊说没事，以前秦穆公也发生过这种事，他是上天见上帝去了，不出3天呢就会醒来，告诉大家上帝跟他说了什么话。所以呢，这不是医案，而是神话，跟医术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史记记载的扁鹊第二则医案比较长，经过大致是扁鹊路过虢国，听说太子死了，他找到了太子的侍从官，询问太子得了什么病，什么时候死的，然后呢自称能将他救活。虢国的国君得知了消息，赶快呢把扁鹊请去，扁鹊呢给太子的百会穴扎了一针，太子呢很快就醒了，然后扁鹊又给太子用药治疗，20天以后康复了。这个医案呢被后人用来说明扁鹊已经综合应用了望闻问切四诊。其实呢，史记在记载这个事迹的时候说法恰恰相反，说扁鹊还没有用到望闻问切就已经知道了什么地方有病，甚至呢能远程治疗，靠的还是特异功能。而且扁鹊说他之所以知道太子还没有死，是因为发现太子的鼻子还在动，也就是说太子还在呼吸，那怎么可能被别人都当成了死人呢？可见这个医案也是不可信的。史记记载的扁鹊第三则医案最出名的，它是一个关于惠及忌医的故事，因为选入了语文课本，大家都知道了。这个故事是说，扁鹊经过齐国的时候拜见齐桓侯，看了齐桓侯的面色，对他说您有病， 病在皮肉之间，还容易治疗，如果不治的话将会延误。齐桓侯呢不听，过了五天，扁鹊说病已经在血脉了，再不治疗的话病情就要恶化了。又过了五天，扁鹊说病已经到了肠胃之间了，不抓紧治疗的话将要有生命危险。又过了五天，扁鹊看到齐桓侯的病已经在骨髓里了，没法治，逃掉了。五天以后呢，齐桓侯果然得了重病，找扁鹊找不到，死了。这其实呢是一则寓言，出自韩非子。实际上历史上并没有一位齐桓侯，也没有一种病说每隔五天就从皮肤、血脉、肠胃一直到骨髓逐渐深入的。用一则明显是编造出来的寓言来说明扁鹊的望诊技术多么高明，那是笑话。总之呢，不管是扁鹊的故事还是历史上其他神医的故事，都很明显是编造出来的，经不起推敲，大家不要信，更不要拿它作为历史上中医如何神奇的证据。